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翰。我们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呢节目呢是软工聊沟通嘛，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沟通谈。那身为软体工程主持人的我呢，身边有不少的软体工程师的朋友，以及开软体公司的老板。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一些资料上的存储，那基本上存储在云端嘛。当然我们可以放在我们所谓的私有云嘛，因为有更高的控制权啊，可能有更好的安全性或客制化能力。可是坏处就是有时候私有云我们要自己购买架设那个设备，其实是蛮贵的。然后相较于公有云，它可能在几分钟就可以提供非常非常多额外的一些资讯。而且我们在身为软体公司好了，可能公司会遇到一些瓶颈，那势必就要做到所谓的数位转型。可是数位转型谈何容易啊。第一个我们可能遇到技术上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数位转型就像是一个大修，就是你要把一些原本的一些旧有的一些思维啊，然后换成新的，那可能在公司上或者是文化上我们的团队都可能会有一些排斥，可是不转又不行，因为我们必须要存活下来，公司要营运嘛，那这样该怎么办才好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使用公有云，也是企业中必要的选项。所以呢，这次我们邀请到拥有超过10年以上的经验，协助过上百家 G Suite 以及 GCP 客户，而且透过公有云转型的路易哥，其实现在我们的华硕台资云的技术的协理来分享这个主题，我们的公有云要如何帮助我们的企业转型？那可以请我们的路易哥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嗨，大家好。
那我帮我们瑞哥稍微介绍一下，那我们瑞哥呢是我们的华硕的台资云的技术协理，那有30年的经验，从1990协助台湾的印刷业数位转型，2000年协助电信的产业做一些系统升级，那2011年的时候更有超过10年的 Google Cloud 的经验，协助过上百家 G Suite 跟 GCP 的客户，提供架构咨询跟技术，协助各大的企业做数位转型，然后现在是台资云的技术协理这样子，然后也在我们的实践大学，讲过非常多的课程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瑞哥再稍微补充一下你自己吗？
大家好，我是台资云的技术协理路易，简单再介绍一下我的 background，因为大家听到我30几年就是知道我做了很久，
对，就我们上一集有讲，我们上一集有讲，
今天就不用再重复了。然后重点我希望多讲一下大概2010年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不断转型的人，
不断转型的人，
对，我不断的在学习新的东西。然后我身边经历的主要是因为是我是5年级，然后我以前我的班底我的兄弟们是6年级，但是我现在最爱喜欢聊天是7年级跟8年级。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有 common language， 然后大家软体工程师大概有个重点是我发现，随着年龄长大，大家都不想学新东西，
很累啊。
尤其是各位软体工程师的老板，你们先判断可不可以沟通，先看4年级就 forget it 了，因为他不会，他等退休。
对，
5年级嘞是反正他是好像我这样，我们是说我30几年经验，你是不要听我的，好，这个很难沟通的。6年级还好一些，但是他的软体技术不见得好7年级那么好
哦。
大家除非他也是一样不断的 update， 然后8年级正在进社会一段小时间，然后我是喜欢是这样区分。然后所以就当我简单分享一下我在推公有云这10年，直接讲一下我最怕就是碰到5年级的客户，就是我自己的客户，那是无法说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是从一样跟我从1990年代就是用低端系统用到现在，他是对新的东西是抗拒排挤的，他们也不想去学习，这是真的，然后我在进电信产业那段时间呢，我的兄弟们大概都是6年级，我们已经是很厉害了，我们是用大型的低端系统去开发一些 CAN server base 的一些应用，然后是否电信产业，比如说举例说明，我们那个时候你们知道 MyPhone 台湾大哥大的官网，我不是在打广告，MyPhone.com 这个网 是台湾前五大的电商之一，当年他们2004年就 launch 了，我在里面当了大概六年的 PM、PM 加 TPM， 然后这个 电商网站是非常庞大的投资，然后我下面的所有的资深公司是全部都是六年级，我们一起干活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没有云端，还没有云端出现，我们都是每天用 Java， 用 Framework， 用 WebLogic WebSphere Oracle， 哇，那些大型系统来 建构这种电商。可是十年后呢，十年后如果你还觉得用这种东西，你就 out 掉了。因为你光维运那个系统里面就已经拖垮那个公司的维运了。然后新的你们看到现在你们平常在买的那些 M 字头的啦，那些那个 P 字头，事实上他们已经有 70% 以上的 resource 全部部署到公有云上面。
是，
对，这是一个趋势。然后我真正进入云端是2011年。
是，
然后我的background好像讲得太长了，没关系， 我喜欢再分享一个很重点。你们大概常去内湖，我第一件去做 training 的事情就是 Costco 的台湾总公司，还有罗氏药厂在浦东，上海浦东有3000人的工厂。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在 training 他们使用 Google Workspace。
我 train 他们就用 Google Workspace。
对，然后 Google Workspace 换了好几个名字，他之前叫 G Suite。
对，
然后 G Suite 之前呢，他叫 Google Apps。 然后他不断的换了不同的名字，但是现在呢，你们大家知道这叫 Google Workspace。 然后通常简单来说，我在讲企业转型，我会先问一下他们在用 OA 这种的 SaaS 服务是用 Google Workspace 呢，还是 O365，还是都没有啊？这个是第一个询问的方式。这是我这边简单 background， 前面的 background 是这样。
是，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
我觉得那我可不可以想问一下，因为路易哥非常的有经验，而且跟资深哈。那我想再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因为路易哥透过 GCP 就是所谓的公有云，帮助很多的企业做数位转型嘛。你可不可以提一两个例子，是你觉得你做的时候最难忘的一些经验，这样子，透过公有云来帮助企业转型的部分。
OK， 在进行公有云的导入，还是希望它转型。其实我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也是，我会发现想使用公有云的服务，不管是 SaaS、PaaS 还是 IaaS， 一个大前提就是我发现很多企业跟他们的品冠是不足的。
品冠不足哦。
就是你看看要用公有云，首先你的企业品冠是要够，对不 对？然后但是我发现有很多制造业，他们根本就不想上网，甚至封锁网络，控制网络， 让你没办法进入公有云。那你的员工人员怎么使用公有云的服务呢？那举例说明，当年我们在推Google Workspace 的时候，人家罗氏药厂是怎么玩的？人家跨国企业啊，是拿一条 1G 的专线直接就拉到新加坡去的，他们是用这种方式直接就穿透，比如说从大陆穿透到 Internet 去的。然后大型企业第一个这门槛就是对网络的投资，网络设备投资，他们没有概念的话，他上公有云就卡关了。 OK， 然后第二个情形就是我会接触到，就是他们 MIS 或是 IT 的比如说他们的根深蒂固，不想改变，
对，不想。
然后比如说可能下面的行销行销都是很多想法，很多 idea 创意，对不对？或是新的软体工程师想用新的技术写一些东西，结果他们当敲门，当我们的 MS 啊，什么五年级你们就用 VML 吧，我们这边还有一堆那个旧电脑，你们就来用看吧。常常碰到这种事情。然后因为上云端还需要透过 MS IT，然后他们会变是有时候是一个阻碍企业转型，
阻碍企业转型。
我这样子会得罪太多人啊，没关系，因为我们应该是在座都是软体工程师，
是是是，
因为你们应该可能会都有遇过这种事情，
没错。
所以说你看看企业的网络，它的英法不够，然后老板的一些观念会造成数位转型的一个非常大的门槛。
对，
然后第二顺便可以继续讲下去，我很爱用 Google Workspace， 因为我很大概10年前我就是用这个协同作业的方式， 加快我们的部门沟通的速度。那我常常说，各位，你们回去体验一下你们的企业有没有转型，有些事情哦。请问你们发 email 的时候是用 attach 夹档，还是插入一个云端连接？
嗯
，OK， 你就知道你的企业有没有在转型
哦。光靠这个点就知道。
对，如果说你是一个传产，你家还在用 Exchange Server， 好。现在行销发个简报，那个简报 PowerPoint 有50枚，按照标准的作业，他会在 Outlook 加一个50枚的档到他的邮件，按发送全部。
嗯，
你知道当其公司的网络吃了多少频宽吗？200人乘以50枚
的频宽，就是每个人都要
吃爆了。
对，
如果他再带个病毒，你们全部都中。
嗯。
企业转型的第一步，请你不用再用回文针夹档，
不要附件了。
好，我不管你们用 Dropbox 好，你们用 Google Drive 也好，用 OneDrive 虽然我不太喜欢微软，都要加连接就好了。然后其实连接有很大的好处，第一有安全性，你不要以为连接是有害的，连接这种内部连接反而是安全的，
安全的。
我对一个资料保护，比如说我在 Google Drive， 我会设定你这个唯独不能修改，不能流出在体系那个我们 domain 以外的公司，其实都可以做很多的安全设定。可是你想想看，一个简报或者是我一个 document 技术文件，我是用 DOCX 加进去转寄，拜拜就出去了，就是这么简单的 concept 都没有吗？不要再说资讯安全了。然后夹档又会夹到病毒，勒索病毒，全部都是用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说我十几年前就不断在讲这个事情，改变我们的企业的 OA 的操作。但是很可惜，我不断的讲了十几年，还是别人不是很多人愿意改变。主要就是上年纪的那一代，我那个5年级啦、4年级啦、6年级都不想改变习惯。这是企业转型的一个第一步。
企业转型第一步就是，可以用我们的连接。那你觉得第二步是什么？
这是第二步，其实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了，主要是你对于储存媒体 storage 的一些观念因为看看我之前做过电信专案，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啦，地球不会有不死的硬碟的。OK， 首先先把你们的那根 USB 手指丢垃圾桶，
就把丢掉。
我在我管理的部门呢是不允许用这种危险的东西的，因为 USB 就是这个那个记忆卡，就是一个传播病毒跟资料外泄的一个东西，它也很容易丢掉。基本上所有的 storage 里面应该储存到一个云端空间。云端空间我刚刚说过 Dropbox、 Google Drive、 OneDrive、 Whatever 都可以，但是硬碟阵列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以我进行专案这十几二十年来，不管你的硬碟阵列设多帅，什么 V5、 V6、 V0+1， 没有一个不死过的，而且死的时候一定会死三颗。通常你们都不会备份，因为你觉得胃很安全，但是每次死都是13颗、14颗的也有，所以不要相信硬碟这种东西
。
然后云端，我的自己经验分享就很简单，用 Google Drive 我用了十几年了，基本上我没有任何 data loss 过的事情，我甚至可以回溯我当年十几年前的专案报告都在上面。各位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把翻十几年前的中华电信一个核心专案的图给我，还在上面放的好好的。然后不要说那些 Google 上部的一些东西啊，我也可以放了好几十年的相片在上面。其实这个是个储存观念，也是一个改变。但是在我跟一些企业主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是云端安不安全，又是一句话，
安全吗？我会不会被大家看光光啊？
我说你的硬碟才不安全，你只有勒索病毒。你看看刚刚台积电的一个管制器又被勒索了、
又被勒索了，
煞有，就是不断有些被勒索的，只是你防不胜防。因为只要你进 on data center， 你就会有机会被不同的 hacker 用不同的方式，不然跳板啊，用钓鱼啊，会钓到，会最后你的 storage 一旦被勒索， 除非你要做很完整的备份啊，备援，不然你的治疗就是再见。他甚至可能连你的备份软体都勒索了，你救都不用救。所以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然后但是简单来说，这是一些这些我不可能说云端是百分之百安全，但是它云端的一些空间上面是不会跑勒索软体的，勒索软体是没办法再这么进行的。这是他们三大云或者是都会做基本的防护，这是已经是帮你们解决很多治安的事情。
了解。所以基本上有些可能传产的老板可能觉得我上云，就像刚刚讲的，可能在制造业他会像路易哥讲，他会限缩大家不准上网，他可能会怕他资料外传。可是万一像我们路易哥讲，你把东西放在一个 USB 里面一下，勒索病毒插出去，就马上就全部都挂了。
对，就是非常容易就中。
了解。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因为路易哥你非常用我们的公有云协助非常多的企业做数位转型啊，你觉得这些你看过这么多的企业啊，你觉得他们在使用公有云的时候有没有最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是哪一些？你觉得
其实注意的地方其实会应该是导入的时候啦。
导入，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跟软体工程师没办法介入的，因为
没办法介入，
主要是财务会计会很计较公有云
的价格
这个价格这个事情我给各位先分享一下。我们台湾的企业主啊，我们算固定资产，我讲到一点点会计的概念，他们的固定资产他们是会摊五年七年，等于说他买了一个100万的设备，他会把固定资产摊七年来分摊他的成本。
对，
他们会觉得好便宜哦，原来我的硬体可以摊到七年甚至十年。他们以老板立场说我买断一次就好了，会用十几年。那你各位家里的电脑，你看你十年的前的电脑还可以打电动吗？你早就丢掉了吧。
对啊。
可是企业主会觉得我开发个软体或是用个硬体我会用十几年，然后他们 是用省钱的目的做这个事情。
省钱的目的，
公有云是会变成个费用，就好像我们家有钱水电开销一样，每个月给算钱，老板就会看账单看得很紧。为什么这个月每个月都有账单进来，他们变成是一个每个月的费用。
对，
他们光老板出发的立场就不一样。
对，
他们觉得这个云端费用每个月都要算好贵好贵，但是他觉得为什么直接把师傅买一买，
对，买下来就好，一次费用就不用一直月费月费付啦。
但是十几年下来我所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 Windows 2003还在跑，2008还在跑，那个扣15年前的扣还在跑。各位同学，应该你们都会，如果你们上班的应该会也是在笑吧。为什么我要用一个 VPN 跳到一台那么老的电脑做个打卡慢到不行，因为它的程式即可在2003上面跑啊。这边老板说我不想换了，反正这个程式可以跑，我继续用下去就好了，15年前继续用。结果你觉得那个有没有漏洞？好，不要再讲。就是这个情形，就是我是觉得这个都是企业转型一个非常大的门槛，转不过去，不管财务会计面的老板的思考方式。然后但是当前面的事情对照我们现在的资讯安全，完全是一个对立的情形，是很不安全的。
是啊，我觉得这样感觉像数位转型或者是用公云做数位转型，很重要一点就是可能一些老板或者财务上的一些 mindset， 他感觉我公有云我每个月都要支出好像很不划算。可是就像Rui哥讲的，你就算你买一台电视好，你买十年之后说不定他那台已经不见了，你还不是要再买台新的，一样的道理，那费用其实是差不多的这样。所以可能就像听起来就是我们要更拥抱的所谓的公有云，然后加速我们做一些企业的转型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用我们的公有云去做企业转型数位转型的部分，路易哥有没有什么地方想要补充但我没有问到的部分？
顺便可以讲一下些，因为也是大家同学都是软体工程师为主嘛。我现在只是陆续也接触到一些客户做转型，然后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现在新的一些程式应用语言已经走到哪里，
是
他们还是在用以前那些想法。我现在买台 server， 我要找个加个 Oracle， 我要用 Java， 他们真的，他们还在问那个老问题。 但是对我来说，如果说真的多 study 一下现在的趋势，你省的钱是可以省很多钱的。就是各位同学，你们去 K 一下，我为什么一定 OK， 为什么要买那种大牌子？我用 PostgreSQL 可以一样做到好的 performance 啊。如果说我厉害一点，我说 NoSQL 的 MongoDB 也可以啊，对不对？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取代传统的，我们跟不用 Oracle 不用 MSQL 是可以帮老板省很多钱的。但是同学是不是要学新的东西？
没错。
好，第二，再下来程式不要把它巨大化，现在都往容器，你们是开始全部都开始 study container、啊、用 Docker 来包它还是用 KBS， 这个大家都要赶快去学的。然后如果还在用庞然大物，还用、不要说 WASP 啊 Java S、对不对？那你在它的扩充能力跟它的 scalability， 其实很多事情你的程式上去就会很麻烦。然后再上我再强调一个名字，就是不是 Cloud Native 嘛，就是云原生。然后我推公有云目的就是希望，其实大家希望用新的语言，用云原生的语言。当你这样子用云原生的语言开发软体，你就可以部署在不同的公有云上面，甚至不管是美国、欧洲、台湾，它不用讲。然后你的语言是可以全球都通的，也不用远端去搞个 data center 这种事情就没有了。然后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断的进步。但是还是一句话，就是希望你们的主管或者是老板他们也是同步跟你的同上 mindset， 不然他们还说就用 Oracle 啊、license 几百万就给他嘛、几百万我们老板省下来给我们奖金好不好，我帮你换掉他好不好，这是真的事情。你知道 PostgreSQL 多 powerful， 其实我十几年前电信业他们为了省钱，其实很多都导到 PostgreSQL， 它的那个 performance 是一点都不差的。
对、
但是如果一旦 Oracle 卡死，就、这样我又会得罪 Oracle。 OK、其实我会得罪蛮多的，这是因为、这是很多既得利益者，他们会不断绑死你、继续用我 MSQL、要升级、然后你就会卡住一个人。
是，
但是你们各位会想一下，有一天你们想当老板的时候，你们愿意付那种 license 的钱吗？还有各位是不是想做些斜杠呢？难道做斜杠的时候还用 Microsoft 啊？你光配 license 都不够了。
没错。
所以说各位，当你朝我要做些斜杠的思考模式的时候，你突然间就发现哦，我原来就多学些东西，我要用公有云，我就可以接很多的斜杠。
对，就用公云可以接非常多的斜杠。
同样的 skill set 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也可以用在自己的斜杠上面，是不是很好？
感谢我们
点到重点了。
对，没错。那我想问一下，其实公云很重要，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陆一哥是我们华硕台资云的技术协理嘛，那我想问一下，假如说我们想要使用我们台资云的服务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我们的台资云呢？
其实我不算是业务了、各位可以在当然是可以直接找我可以了、或者是直接在
官网上
我官网的 TWS 吧、TWCC.AI 你会直接找到台资云我们的公司的网站。然后但是我们的粉专啦、比较弱一点啦、只是参考啦，所以说先直接用 email 跟我们联系也是 OK 的电话。
好的，那我也把这些资讯放在我们本集的下面。那今天很谢谢我们Rui哥来到我们现场。那今天先到这边喽。
好，感谢William，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拜拜。